大家晚安，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，在这里可以为主做见证。台湾38个监狱，我待过14个监狱，我从18岁坐牢坐到26岁，所以我坐牢蛮有一点经验的。后来我生命怎么样改变？今天晚上我的主题，我想今天这样好吗？因为我可以到9:30的时间，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在学的青年人哈。我现在是一个我在几个大学教书啊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了解青年人，我就分3段时间。第一段时间我讲我人生4个阶段，第二段时间我给青年人4个勉励。第3段时间你们一定会好奇，所以你们可以在笔记本上面写一些问题，等一下我有时间的话那个纸条传上来，我这样回答，因为每个人想要知道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我想我这样安排大家认为好不好啊？好，年轻人讲话的话我可以稍微快一点，不必太慢。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听得我声音清楚吗？如果不够清楚的话，我请他们放大声一点哈。所以我讲我的人生，我先讲我的名字，我叫吕岱豪，我住在台湾也住在美国，好，我拿3国国籍，美国国籍、台湾的国籍，还另外一个国籍啊。所以等一下你们要问一些到美国留学的事情呢，我也可以告诉你。好，我美国有一点经验，我在美国读完2个博士学位，一个教育学，一个神学，一个流氓怎么会改变呢？所以等一下你们有问题可以问啊。那么我讲我人生的4个阶段。好，另外呢，我给青少年的4个勉励。我的人生4个阶段很好记。第一个阶段，我身体没有坐牢，心灵坐牢。
身体是自由的，
身体自由，心灵是坐牢的。第二个阶段，身体坐牢，心灵坐牢。第三个阶段，身体坐牢，心灵自由。第四个，身体自由，心灵自由。亲爱的年轻朋友们， 一个人的思想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，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影响一个人采取的行动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行动会变成他的习惯，最后演变成他的性格，最后决定他一生的命运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个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世界，所以我非常的崇尚暴力。我从小喜欢看暴力电影、英雄电影，喜欢酷哦 ，What a cool！ 我喜欢酷，你们有没有年轻人喜欢不喜欢暴力电影？不喜欢才怪啊！所以呢，我以前是这样一个想法的人。这个跟我环境有关，我的家里环境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父亲是个军人，是个上校，国民党的算上校，所以呢，他是那个跟着国民党政府跑到台湾来，后来被蒋介石中他们派到金门马祖，你这里附近一个福州，对面就是马祖，金门马祖当团长6年的时间，打仗，跟共产党打仗。所以我父亲呢就没有时间照顾我，所以呢我呢是我被我妈妈带大的。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她是新竹的客家人，她呢是洪门的四大姐。洪门听过没有？洪门呢，孙中山呢革命的时候在海外是靠洪门的力量，三点水一个共叫洪门，是世界最大的华人帮派。听说啊，洪门曾经到过1亿人这么多，有这样的，所以洪门有这么大的势力。我妈妈是洪门的四大姐，所以我从小在家里啊，算是在哪里长大呢？我在牌桌旁边长大，因为我家一天到晚搞赌场，所以我在牌桌旁边长大。所以有时候打架打输了，打输了我就找妈妈，叫我妈妈不要打牌了，不要打，要陪我。我妈妈打输的心情不好，再加上呢牌桌有4个人，另外3个人笑话，一个男孩子哭哭啼啼的，我妈妈觉得很丢脸的，哭什么哭，打输还有脸哭啊，打赢才回来，就去打赢，打赢才回来。我就说我打不过人家，你不会咬人家。你看我有这种妈妈吗？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打输很丢脸，就打架闹事。后来到台北以后呢，我们家从台新竹搬到台北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我参加帮派，然后自己组成虎威帮，那时候真是得意忘形，然后跟人家学功夫，我跟一个那么功夫高手学功夫，少林拳，学了少林拳以后，常常上课时间呢，别人都在听讲，我在想，一个人的鼻子在这里，我一拳下去，血应该从这里出来，还是从这里出来？我就想这个东西。所以，你想这种人会好到哪里去呢？所以我警察局进进出出。后来我父亲那个退伍回来，看这孩子这样不是办法，将来一定进监狱，所以把我送到凤山高雄的陆军军官学校，是黄埔军校。受军事教育，他想黄埔军校一定可以改变我，没有想到黄埔军校啊，我对在军校别的没兴趣，就对拳击跆拳有兴趣，所以通过拳跆拳呢、啊、黑带的2段的检定测验，代表陆军官校参加全国大专运动会，我得过全国的中甲级拳击比赛全国冠军。他的迈向我犯罪生活的开始。我在1971年的时候，在陆军官校因为带头打群架，军校就把我开除，开除就开除。所以呢，我回家吃自己的。我在家台北在读书读了2年以后，就开始那么参加帮派。我开始不在竹联帮，你们听过竹联帮没有？没有哈、哦，那你们有一点孤陋寡闻啊、哦。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帮派啊、哦。我开始参加的是飞鹰帮，后来呢就转到竹联帮去。那是我在一个那个罗斯福路的新花跆拳道馆当教练，所以我就找了20几个那个徒弟呀、啊，每天在吼 每天在这边这样啊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我第一次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那时候木栅一个政治大学，它一个道南桥，以北是属于小镇大帮外省帮的地盘，以南是本省地盘。后来因为政大盖了很多的这个餐厅，所以呢他们本省帮派想吃掉外省那边帮派去，因为他们想势力要渗透到那边去，结果谈判谈不拢，准备下个礼拜再谈一次，再谈不拢就拼看谁赢，准备让决斗来决斗来面对这个胜负，胜负拼一下就知道，所以他们就紧张了。所以他们的老大刘典啊，那个他们的黑话刘典就来找我，到道馆来找我。我问了以后，我说哦这样啊，我说对方多少人？四十几个。你们多少？二三十个。我说哇，差将近一倍。他们呢都是正牌武士刀，都很棒的。我说你们呢？他就这些东西，我看都是破铜烂铁。我说你这样跟人家打，怎么打？他说听说你很本事，我们才来找你的啊。我这个人还能捧吗？一捧我姓什么都有一点忘记。我说好吧，那这样去看看啦。结果到政大旁边，知道他们要谈判的地方在木栅凉亭，那叫凉亭啊。后来发生凉亭血案就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旁边是个提防，我注意看一下提防，有很多的竹子，有竹笋嘛。我想到个方法，竹子啊，竹竿都很长的，你知道那个竹笋都那么粗的那个竹子，对不对？一根都十尺，很长的。我说这个可以，我就砍了十根，用柴刀削的尖尖的，这个一毛钱都不要，竹子啊，尖尖的。可是要会使用，怎么使用呢？抓到，用这种方式，上中下要这样戳的。因为在陆军官校学过批刺，你知道吗？要教他们，我说你们这个不要这样用打的，打的没有用的，打的没用，要用戳的才可以。啊，因为你想看武士刀还没有砍到的时候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而且不要花钱。我训练了三天，都差不多练得很好。那一天我们就到那，提前一天就把那个水沟挖了十个小水沟，把那个竹竿放进去，草把它弄起来看不出来，但弄个记号在那边，脚一弄就会上来的。因为你不能谈判的时候拿一个大竹子，十根竹子到那边去，看得不是吓死人的吗？那还怎么打？所以呢，那天谈判傍晚的时间，他们都带着正牌武士，我们的这一边呢带着几个那个破铜烂铁，他们一看四十个人，看我们二十几个人，先天就吃定我们。第二个啊，看你们带那些刀，看到的那个吃定我们，所以呢，让他们轻敌啊。然后呢，谈判果然他们更不吃，他是吃定你，就是让你退让这个地盘给他，所以没什么好谈啊，那就这样了，拼了、啊。好，大家回头，我再喊们兄弟们，冲啊！大家。拿出来了十根，就这样，才十五秒钟，不到二十秒钟，就死了一个，重伤了十五个。我们不知道那么严重，就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怎么知道那么严重呢？就不知道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然后开始逃亡了，所以我开始逃亡。那么以至于呢，学校的书就没有再念下去。后来呢，参加有人介绍进入竹联帮，那么专门在赌场要债，都不给就拔刀杀人，要么拿枪打人。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身体，我们的身上好像装了炸药一样，非常的崇尚暴力。我举个例子来说哈，有一次在中山北路的海鲜楼啊，我喜欢吃海鲜。那一天呢、啊，说今天我们谢谢那个有人呢，姚姐妹请我吃海鲜。本人以前爱吃海鲜。那一天中午十一点半，我带台中两个黑道的杀手，杀手级的人物啊，所以呢，他们来看我，我就请他们吃海鲜。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到达那边，哇，一看。人这么多，满满的，一看都排到外面来了，二三十个人排在外面排队。 哇，这下等到我们起码要半个小时，排队就要等半个小时。我的朋友说，那算了，我们换一家吃，不，台北不是只有这一家。我觉得很没有面子，两个黑道的兄弟来怎么可以这样。我说好，跟我那个进去，我有办法。其实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就进去看哪一桌快吃完了，直接就这样进去看，哎，这一桌快吃完，一对夫妇在那边，我们三个人就站在他那边就看他吃饭。那个人抬头看看我，什么事？说看什么？吃快一点了，我们在排队了，还有什么好看？结果呢，赶快吃。那个男的就吃啊，女的也吃，可是女的看看情形不对，你知道女孩子都比她聪明，她看看情形不对，三个人都好像身上装炸药一样，他们怎么吃得下去呢？女的说吃完了，吃完付账付账。那男的说我还没有吃完呢、啊、那女的说她很大声，她故意讲给我听到，我说你吃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那太先生想一想啊，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，好吧，吃完了就起来算账，就去了。我说这么可比他差不多了哈，谢谢谢谢啊，楼下啊，他们就走了。我们三个人坐下来，点着烟，准备在那边等着点菜啦。可是服务生没有看到我们，我们待了那么久没看到我们，就隔壁那一桌吃完了，换下一对来了，一对老外。你知道什么叫老外？眼睛是蓝的，头发是金的，鼻子这么高的。这老外一坐下来很奇怪耶，服务生就看到了，我们坐在那边看到耶，服务生马上拿着那个 menu 马上跑的，哇，跑过去， May I help you?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? 把我真的气得半死，无名起火三千丈。我们没有看到老外一坐下来就给他点菜，所以呢，我就跟我同案打个脸色，我同样点点头。那几个好，那时候黑道混别的不多啊，钞票特别多。那时候我一下掏起来100张，一张100块的全新的，那时候还没有1000块一张的台币，这100块一张的，100张我把纸撕掉，弄成一个那样扇子，看过没有人这样拿扇子，好热。然后我叫他服务生过来，你知道服务生他是这样哦，我坐在那边，他这样居然在点菜，他说你没看我现在在点菜啊，他不这样啊，我只是火直到嘴巴里面啊，他一弄我就火喷出来了。我说现在让你过来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就叫你，你看人声音这么大，他怎么能没听到呢？他就过来了，先生请问什么事？我说给他看钞票，他说先生冷气开这么大怎么会热呢？我说不会热是吧？我站了半个小时你没有来招呼，坐了半个小时你没有来招呼，老外一坐下来你就给他点菜，我说在你眼里面新台币你看不上，不是钞票，美金才是钞票，我觉得你眼睛大只小只长得不一样，我替你修理成一样。我就一脚咣啊就踹下去了，他就咚啊砸在地上。我站起来拿着椅子啊，他海鲜都是椅子，好大的很重的，一下咣啊一下，他这边就哇裂开来，血就喷出来了。可是他只有这里喷啊，这边还没有喷出来啊，我喜欢看两边啊，所以呢我枪就掏出来了。我那时有一点0.38口径的1号的手枪，很重的，民国61年，就是1972年的时候，台湾啊不像现在，这个有枪很不容易的，不像现在马路走路都可以捡到手枪，那时候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呢我抓着这个枪托啊，它只有这边流血啊，这边还没有啊，我就用力砰一下，哇，就真的两边开始血就冒出来了。我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就咔啦上膛，我说磕头，在你爹，在你向你爹道歉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你看他敢怎么办呢？他就在地上咚啊一直磕头，一直磕头。本来你知道海鲜楼吃，大家不吵来吵去划拳这样那样，突然听到有人 扎椅子啦，打架，大家看，哈，枪都掏出来了，马上变成没有声音，比现在还安静，大家就这样。对啊，走出去，我知道一走出去警察就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站起来对着那个天花板的，不是宫灯吗？很多宫灯，很亮片的宫灯，我就咚啊一枪下去，谁敢动，全部给我扒下来！一两百个人哦，大家都乖乖的趴下来，一个前门，一个后门，我两个同案，一人拿一把枪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说趴下来！一两百个人全部趴在地上，我呢看到的很多的水族箱，都是什么龙虾、石斑鱼啊、乌龟、玳瑁这些在游泳啊，我就拿起来，一下子空咚，就水就喷出来了，玻璃就破了，砰咚这样，我就这样砸了七八个，地上都是玻璃，都是那龙虾在地上跳，大家都我这个水都一直来到地上，都很多的水，大家不敢动，大家不敢动。我们三个人拿着枪在那边的耀武扬威，我们扬长而去。你看，我们就这么坏。人家只是慢一点招呼我们，我们是那个甚至好像插的炸药一样。所以像我们这种人，不坐牢谁坐牢啊？当然我们的下场一定进监狱，可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不怕进监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混黑道，你不坐个牢像混黑道的吗？所以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在监狱里面，我告诉青少年朋友们，我今天讲的不管台湾、大陆、全世界都一样的东西。监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小偷进去，出来变大偷的地方，你相信吗？它是个小骗子进去，出来变大老千的地方，你相信吗？监狱是个犯罪技术交换的地方。大家在那没有事干，每天想这个想那，每天在那犯罪技术在交换。所以呢，刚刚进去犯罪没有经验的人呐、啊，他送看守所，那是犯罪的小学程度；越来越坏的，送监狱，那是犯罪的中学程度。还有没有更坏的呢？送管训队，那是大学程度。还有没有更坏的？送蓝屿，听过台湾蓝屿东南方啊，那是研究所程度。最坏的在哪里？绿岛，听过没有？火烧岛，那是博士班程度。本人从小学就一直保送到博士班，都不必人家推荐，一路就一直送上升上去了。我1974年的时候，我从监狱出来，我想台湾的黑道，哇，这个要混了，迟早会被抓到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想留在台湾，我想偷渡出国，所以呢，我在东港找到的船，船费60万，我们给了对方，上船前一个礼拜被人家密报检举，被人家抓到了，结果呢，因为抓到有奖金，就把我送到警备总部。他要调查你为什么要偷渡，你思想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呢，整了一个月，就把我们整得半死。最后呢，就是用竹联专案，因为我们苏联帮的竹联专案，就把我们移送外岛管训。我印象很深，哇，40-50个人哦，手铐脚镣一起绑着，然后铐到经过台北到台中。到达高雄，再到台东，从台东富冈那边上船，因为呢离50海里，所以呢一个晚上船叮铃咣啷叮铃咣啷，搞了10几个小时才到蓝屿。到了蓝屿以后啊，他们看那个把我们分发到甲级流氓队，你知道他是甲级，最坏的送甲级，甲级流氓队到了那边，手铐脚镣解开来。大家心情不好，为什么呢？那送管训，哇，这下子到外岛来，那么搞那么久，大家心情不好，也不知道前途茫茫。结果呢，大队长来给我们训话，他说：“我是大队长某某某，代表蓝屿指挥部指挥官某某将军，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牛鬼蛇神。”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欢迎的哈，他欢迎牛鬼蛇神，他你们在这里坐牢5年一起。你把监狱当你的家的话， 日子会好过一点。我心里想，什么玩意嘛，不讲话。他说，你们这大家，我知道你们心里面一定在嘀咕，我们这里打不打人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这里不打人的。他说，你看那个表情，讲的我就不太相信呢。他很会演戏呢，但他不够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我们不打好人的。那不是白讲吗？他说，你们认为是好人的举手。我们看他的样子，他以为很幽默，我们看得很丑陋。他没关系，你认为好人举手，举手，你敢举手吗？所以不讲话。他没关系，看一看有没有好人啦、啊。大家回头看有没有，没有，有没有，没有。好，他我们专门修理坏人。马上翻脸说，分队长出来。六个分队长，一个这么壮这么高的，踢着正步，啪啪，一人拿一根棒子这么粗这么高。你知道一个人打几下吗？打30下。你被打一下试试看。哇，他打得又很带技术，跟这边弹钢琴的人也，他是这样，如果打同一个地方打5、6下，那就麻木了吧，一直打同一个地方就会麻木嘛，5、6下开始都痛到麻木啦，不痛啦。但他不是这样，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十一次打到20，打到30下。那个礼拜你刚刚光刚用来养伤就好了，痛到你真的刚礼拜光来养伤就好了。一个礼拜以后，你人加油，卡住安全，看安！哇，真是听话的不得了。这个叫沙威棒，你们听过没有？刚刚进去前3个月叫奋斗教育，然后每天开山挖路修机场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机场，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呢、啊，蓝屿机场是本人帮助修建完成的，请多多指教。其实我才倒他几堆土而已。然后从蓝屿送到绿岛，每天也一样，光吃饭要爬着去吃饭，吃完饭爬着回来。后来从绿岛送到台东阎湾子执训总队，1976年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给我抓到机会，在7月24号的晚上，倾盆大雨的晚上，因为台湾台东有很多的台风啊，我趁着台风天的时候跑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围墙大概比这个还高一点，你看高不高？比这还高一点。然后呢，围墙这么高，我们用绳子啊，那么我们拴得好好的，因为他是拿 M16 美国的那个自动步枪，那个他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半圆形的嘛，所以他走到这边来，然后转过来，我们开始爬墙，然后他走到这边来，我们算过40秒钟，转回来的时候40秒钟，所以啊，我们两个人呐、啊，用绳子啊弄上去，因为雨下得很大，趁着那一个时段嘛，结果他一转弯，我们就爬上去了。等他回头的时候，哇，看到了我们，他觉得好像有人，因为雨水很大，看不清楚。他用探照灯在一照，真的是人，哇，就开枪，咚啊，第一枪打空中，第二枪就打人了。还好我们已经爬上去了，管他这么多，本来想拿绳子弄过来慢慢爬下来的，之前你还用爬的吗？他已经看到你的，只好用摔的，哇，两个人摔的，咚啊咚啊，还好底下是草地，然后开始冲了，他们的警报器，哇，就开始去了。警备部队开始马上包抄，他们很有经验，就一直包抄。下大雨，只听我们跑的地方，他们都知道大概要跑哪些路线，所以这时候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咚啊咚啊咚啊咚啊，然后绑着吧，这里这里，咚啊咚啊咚啊，哇，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，最后我们冲到台东最大的河，叫做卑南溪，那时候溪水暴涨啊。我们两个人看这个没有路走了，只要跳到那个大江卑南河上面。还好啊，因为有那个山洪爆发，有好多的树木被冲下来，我们抓住树叶，抓住树木冲啊，浪之大，叮叮咚咚冲啊，冲了不知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，感觉到浪没那么大了。可 是呢，感觉到在哪里啊？我跟我这个同伴一起脱逃出来，那个说，兄弟啊，我感觉我们现在好像在太平洋哎。他说我感觉到也是啊。所以呢，两个人大太平洋漂，七八点漂到早上五点钟，天亮了，雨水停了，太阳晒得我们半死啊。我们爬到树上，可是它树是会滚的，因为它不是船嘛，所以滚下来，然后又爬上去，因为下去很危险，爬上去。突然我们看到有生以来最怕看到的东西，鲨鱼。平常我爱吃海鲜，当我在桌子上看到鲨鱼的时候，旁边如果有芥末有酱油，我会用英文说 very nice food。可是在大海里，我想鲨鱼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一定心里用英文说 very nice food。 还好，而且是一排鲨鱼十几只，他们往北游，我们往南漂。还好我们身上也没有血，还是说鲨鱼那个斜眼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刚刚吃饱，我不太知道。他们往北漂，我们往南漂。后来呢，我们从资本温泉那边上岸，算是脱逃成功。以后呢，我们穿越中央山脉，台湾一个是中央山脉，穿越一个礼拜以后，一路，因为我是打光头啊，因为脱逃犯嘛，光头，那么穿的是犯人的衣服，所以一路啊，在山上看到人家农家那个后面有晒衣服啊，刚开始不合身，越换就越合身，越换最后蛮合身的，换了五六套以后就很合身了。然后呢，带人家的斗笠啊，那么带斗笠，最后回到台北，警方悬赏30万要抓我们，30万，现在要300万。等于300万人民币，你可以想象要多少钱抓到我们，所以全台湾的警察抓我们。那时候啊，我花了40万人民币买了一把这么长的 Baritone 的手枪，这把手枪是个有装的阻击镜、长程望远镜的手枪，所以我可以在300公尺打右眼睛都打不到左眼睛，这么准的手枪。加上我在陆军官校学过自由射击，得过第一名，这个对我那么要债帮助很大。所以呢，我呢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的那些横征暴敛的搞舞厅酒家那些大老板，我们就找兄弟去要钱，有些就给了，有些就不甩你这一套。所以因为不甩你这一套呢，他们认为他保镖这么多，他还吃你这一套吗？我们就找好什么时候他要出现，什么时候他出现。所以呢，我很会分解那个，这个枪那么长可以分解成很短的东西，我在他们家的制高点或者是在车子上面，什么时候算好他出现在那边，瞄得准准的，瞄得准准的。我研究过几次打哪里比较好，不能打头，打头一打就没命了，到上半身就会残废，下半身也会残废。你知道职业杀手杀人呐、啊，杀不死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目标不是要他死，是要他的钱，对不对？要他害怕，不是要他的命。所以我研究过几次打哪里最好，打这里最好。所以我瞄得准准的，而且我装个 silencer， 就是灭音器。瞄得准准的，哐当一响，他就咚咚就摘下去了。本来我只要140万，第二天就送来200万，问我还够不够？这样，我就打过3个人，砰砰砰，3个，全台湾警察到处在抓我们，非要抓到我不可，限期破案。所以那时候哇，钱来的跟喝水一样，那是钱来的之多啊！你想看，光听我这个名字，你就可以想象得到。后来呢，8个月以后，我正要准备偷渡出国，钱虽然很多啦，可是呢，我想偷渡出国，我想台湾迟早要被抓到的，所以我想偷渡出国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在高雄啊，被人家密报检举，因为检举我要奖金嘛，所以我在高雄，1977年3月份，我在3月3号在高雄被抓到了，抓到了以后立刻 送回管训队继续我五年的管训。你知道回到管训队啊，哇，大家太高兴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我脱逃的手法非常恶劣，害得很多官长记过撤职查办，还有军法审判的，所以他们恨死李代豪了。每天心里在唱歌，李德豪何日军回来呀，每天都在唱歌等我。你知道我那一天回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马上三副脚镣，一副12公斤，三副就36公斤，知道有多重吗？背一个30公斤的沙袋66公斤，你们两个人加起来有没有刚好66公斤？不必一个人，日夜挂在腿上，吃饭的时候把你挂那个放下来半个小时，吃完饭永远挂上去，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我就挂在铁栏杆那边看着大家睡觉，站着睡觉。2个月我的脚啊，一个月就一个礼拜我脚就肿起来跟面包一样，按下去都上不来。而且呢我的脚啊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啊，我的横肌到现在啊，你看一看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肿成这个样子，骨头到现在，后面看不到。等一下，我可以让你看，免费啊、哦。吊在树下。2个月以后，我突然有一天，从台东被借题到台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借题，出庭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啊，跟我打架分开那个朋友，我脱逃的时候不是带一个姓田的朋友脱逃吗？脱逃回到台北，我们有了很多的钱，本来监狱的时候共患难，出来以后就不能共享乐，彼此勾心斗角。那一天在一个酒家里面，我们等一个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来，就他们还没有来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两个人为了误会吵起来，就大打出手，我把他打得满脸是血。那时候几个老大来把我们拉开来，说自己人还在这里窝里反，也不想自己什么样的身份。拉开来的时候，那个姓田的朋友说，李大豪，你给我记得，我有一天一定要给你死。我说给我死啊，我还怕你不成啊，随时都可以奉陪。结果就没有机会再见面。1977年的3月份，我脱逃出来以后，不是被抓到了8个月，送回管训的，吊在树下。1个月以后，他被抓到了，他犯下一个1500多万绑架勒赎的大案子，他被刑警大队抓到了。他想这时候报复的机会来了，就一口咬定说我吕大豪是他的同案，跟他一起犯罪。而且法官问他这个人现在在哪里，他现在在回到管训的被抓回去了，所以马上。就管训队把我借题从台东借到台北，等我出庭以后我才知道这么回事。我想这家惨了惨了惨了。然后我说，李大豪，隔壁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你能说不认识吗？认识。为什么认识的？监狱里面认识的。然后呢？最后一起脱逃出来，脱逃以后呢分开了。什么分开了？他的案子你没有参加吗？你是里面的主谋啊。我说报告法官，我是冤枉的，他咬我的。法官怎么说？他咬你？我说是啊。他怎么不咬我啊？我说你讲哪一国话？他又不认识你，咬你干什么呢？我鞋子拿起来，我说我去你的什么法官、就扔他。你知道吗？他一定学过躲避球，他居然在审判台上他这样，嗯，还有鞋子咚咚啊，打到国父遗像下来，打到他，判14年6个月。本来只判14年，丢一下多6个月，藐视法庭尊严，意图伤害法官未遂。我还怕你？我14年都不怕，我还多判这个6个月吗？所以我心里面呢、充满了恨。我回到房子以后，每天原地跑步10000下。准备训练我的腿力，准备打冲锋再脱逃的。我每天只想两个事，一个是杀我这个同案报复，一个每天想要打冲锋再脱逃。所以我进到我人生第二个阶段，我开始身体自由的，心灵坐牢，坐得方寸之地的心牢。现在是身体在坐牢，更痛苦，心灵因为充满了恨，那种坐牢每天想要逃亡，每天想杀我这个同案。所以像我这种人啊，亲爱的同学们弟兄姐妹，我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呢？ 1975年的12月初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在绿岛接到一封信，一个圣诞卡，是一个中兴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写给我。这大学的女学生我不认识她，她哥哥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我因为混黑道混帮派把她哥哥带到帮派去混，她哥哥后来犯案被抓到了，把我咬出来，后来我不是几个案子逃亡，到处借题，台中借题，嘉义借题，台南借题，高雄借题，好多的案子啊。你知道黑道讲一句话说，狗咬狗是一嘴毛，你咬我好，我再咬你，你再咬我，大家都倒霉。两个人以上，法律叫做共同正犯，依法要加重刑罚1/2。所以呢，我为了把事情弄减轻一点，单纯一点，我替他哥哥把案子扛起来，他哥后来没有事，就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，我呢就在国立绿岛大学唱小夜曲。绿岛大学没有大学啦，我是讲说监狱的小夜曲。听过绿岛小夜曲没有？没有吗？那什么 LKK 呢？怎么没有？在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。对的，这个绿岛小夜曲就是我们犯人做的，请多多指教。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大学的女学生信，怎么会接到她的信呢？因为啊，他父母亲有一天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孤心泪，你们听过没有？香港叫做悲惨世界，是一部奥斯卡金像奖的名片，讲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男主角叫香还是叫什么名字的，他因为太太小孩没有饭吃，民不聊生的时候，他偷了一个面包被抓到了，送监狱，他再脱逃出来，再被抓回去，脱逃3次，一共关了19年，头发从这么长关到这么长，最后一次典狱长说，你再脱逃一次我就枪毙你。但这个人脱逃的意念，争取自由的意念非常大，他那天在悬崖上面啊，在做工的时候趁人家不注意一下跳到大海，几百公尺的大海哦，然后大家拿枪咚啊咚啊咚啊，以为死的，谁敢跳下去啊？没想到他活了，他会跑到一个地方上岸，叫 Colon 那个地方去，法国一个地方，因为饥寒交迫，所以呢他就敲一个人家农庄的庄主的门，打开来是一个主教，非常有爱心，就接待他吃跟住。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想，哇，晚餐的时候那个蜡烛台杯盘都是银子做的，如果能偷了走的话，够一段时间生活了，所以就拿个布袋把它装装装装的路上走了，被碰到巡逻警察，一看那个样子，你不是小偷就是强盗。他想，丁狱长说的，再被抓回来就枪毙。他想怎么办呢？他只好说，他不是偷的，是那个主教给他的。你想他会警察会相信吗？当敲门的时候，主教睡眼惺忪被叫起来，当他知道这么回事的时候，你知道主教怎么说吗？他是的，是我送给他的，他说你还有好些没有带走。结果警察就道歉，出去的时候门一关上，他就跪在主教面前说，我这样对待你，你为什么对我以德报怨呢？他说，因为他以前也是不好的人，上帝耶稣基督改变了他。他说你也是，耶稣基督要拯救你，你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主角一生充满了恨，只因为偷一个面包关19年，他人生不恨吗？没有想到有一个人这么样对待他，一下扭转他，这个爱改变了他。他后来做事业非常成功，竞选当了市长，最后他为了一个妓女啊，死了救他的女儿啊，连市长都不干了。这是非常感人的真实故事，被 Victor Hugo 大文豪雨果改编成为荧幕，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，因为讲的太令人感动的故事，讲到啊父母亲讲的儿女都掉眼泪，所以这么感人的故事啊。 结果他父亲母亲去睡觉的时候，他哥哥想到我，他说：“妹妹啊，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叫吕代豪的，他的下场很像跟个男主角，怎么样怎么样讲我的情形。”他妹妹刚刚信耶稣才两年，非常热心传福音。听到哥哥说监狱，哎呦，跟地狱差不多，因为只差一个字嘛。他们一个教育世家觉得离得好远好远啊，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他呢就祷告以后就有感动，要向这个人传福音，就写圣诞卡给我。那时候啊，1975年12月，我接到圣诞卡，他说：“吕大哥你好，我是陈某某的妹妹陈小林，听哥哥说你在外岛怎么怎么怎么，他说圣诞节快到了，你在那里坐牢受洗一定很辛苦。”他说：“耶稣基督就是圣诞节，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的降生带给世界什么样的改变？”他说：“愿你在新的一年人生有新的启示、新的生活、新的生命。”我接到信以后蛮感动的，我说：“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还记得我啊？所有人都跟我分开了，还有谁记得我？”他说：“明年信仰你有新的一年、新的人生、新的生活。”我想新的生活是没有了，因为明年还是坐牢，后年还是坐牢，二年还是坐牢，坐牢有什么新生活呢？不过我说有个新的女孩子写信给我，这个是事实，这个很真实。我就跟她通信，通了20封信以后，我就送到台东盐湾了。结果后来我不就跑掉了吗？我想这个人啊大概不会理我了，因为他想这个人呢，吕代豪朽木不可雕嘛，是吧？写了20几封信还没有用，所以呢我想大概不会理我了。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在祷告的时候，上帝跟她说了一句话，说去传福音给她，我要用她，讲了两遍，去传福音给她，我要用她。这女孩子就知道上帝要用我，所以每天把她读圣经的心得化成文字，每天写一封信给我，一直写到250封信的时候，一天一封信，250封信。有一天我生命开始改变，我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呢？亲爱的同学们，透过一个人一件事情。那时候我在看守所信二社三房坐牢打官司，是我隔壁房的人，有一个信二社二房叫林明雄，本名叫林明雄，那日本名字叫阿基洛，他是新竹三光帮的老大，他在黑社会混得非常好，他常常找我聊天。有一天跟我来聊天，聊了一半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抽筋啊，全身不对劲发抖。后来我叫他回到房里去，他回到房里10分钟以后，这个人啊抽筋就死了。不到40岁的一个年轻人，长得又高又帅又健康又有钱的一个人，一下就死了。我到他房里去看，给他人工呼吸，拼命的叫阿基洛醒来啊醒来啊，再也没有用。我几个月前看他走进来的，后来用担架用白布包着出去，也没有车祸，也没有生病，没有任何原因，一下死了。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一个好朋友突然的死亡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刚才还在跟我讲话的。第二天我看着窗外，我觉得人生啊就像这个浮云一样稍纵即逝。我想啊，我的一生一直在犯罪的圈子里面打转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想不想坐牢？没有人天生愿意坐牢。我想不想犯罪？没有人天生愿意犯罪。我知不知道人生的大道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都知道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母亲来看我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不是哭着回去的，有一次居然当着我的面前用头去撞墙哦。我说：“妈妈不要这样，我坐牢已经够痛苦了，你不要折磨我。”我妈妈受不了，她把账算在我的身上，她说：“我不但我学坏，把我弟弟带坏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弟弟我每一封信息写信给他都叫他好自为之。”哎，她说啊，你讲的跟你做的不一样，你弟弟学谁呀？因为我家是个军人世家， 我伯伯是上将，当过总司令，我爸爸是上校，所以一定要培养人进军校。结果军校开除，换我弟弟进空军官校。结果弟弟啊，放假回台北的时候，18个兄弟，我为了让他就罩得住啊，哇，那个18个结拜兄弟到台北来，请他们5天9家 club cabaret salon， 哇，吃了3天，花了我8万人民币。30年前呢，只有3天就花了我8万。30年前是花的，他们真是太痛快了。我弟弟回到空军官校的时候想，哇哇，要混这样，再像吕大像哥哥这样混才罩得住。他我弟弟一个月就100多块的薪水，30年前，那么跟哥哥这样那个当了保镖的话，一个月给赚了那么5-6万的人民币啊。所以呢，我弟弟根本不想干了，他已经找人打架，已经被留校查看了，再找个人故意打架就要被开除。结果爸爸去骂他，我弟弟根本不见他。我妈妈去跟他下跪，我弟弟说，妈妈，哥哥坐牢的，没有人孝顺你，将来我当军人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回家孝顺你。我妈妈说，你孝顺我，你回到家就跟你哥哥一样到监狱报道。我到底造什么孽啊，生了2个逆子都是这样。你可以想看看妈妈何等的痛苦，她来看我，是要死给我看，头去撞墙。我说，妈妈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跟你保证。她说，你不要给我保证。我就咚啊打一下，面会的桌子是石头做的，所有血都流出来。我说，我妈妈，我跟你发誓，我一定要洗面革新，重新做人。她说，你不要来这一套，不要骗我。妈妈说，我全世界的人我骗光，我也不会骗你啊。她说，那你说要改，就真的要改。妈妈眼睛快哭瞎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妈妈最近检查视力大不如前，快哭瞎了，每天想到这2个儿子都哭哭。我很痛苦，所以呢，那一次我下定决心出去要好自为之。就后来我出来了，我待了3天在家里，我每天给我妈妈按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坐牢的时候天天有人替我按摩啊，我多少学了一点按摩。我当房长，你是坐牢当房长很大，跟一个县当县长一样啊。每天有人可以给你按摩，还有人可以给你搞同性恋的，我是不喜欢这一套的，但是按摩我很喜欢的。我在家每天给我妈妈按摩，按摩3天。我说，妈妈，我说不能每天这样吧，我要去奋斗事业的，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结果2个月以后，我妈妈接到我第一封信，是在监狱里面写的。其实我第一个月就被抓到了，我没有脸写信回家，因为什么话你都讲了，什么过去种种譬如，就是今后种种譬如，哇，洗面革新种种，哇，我都会讲啊，什么不会讲呢？可是老是回来坐牢，我实在不想让我妈妈知道我又进来。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很现实的事情，30年前台湾的监狱没有菜，没有人，没有钱的话，没有人来看你，你在监狱很难过日子，会当瘪三。所以谁会来看你呢？我坐牢刚刚出来1个月，女朋友还没有交就被抓到了，谁会来看你？就算女朋友会来看你，看2-3次而已啦。因为有人说一句笑话，你都不相信，你写下去。被告受刑人的太太，10有8-9将来都做人家女朋友。被告受刑人的女朋友，10有8-9都做人家的太太。这不是乱讲的哦，这是有事实根据的。你老是坐牢，谁陪你坐牢啊？只有妈妈，你说对不对？全世界永远妈妈认为我的儿子很好，都是别人家带坏的，从来没想到我专门带坏人家。所以呢，我记得我第一封信写信回家，2个月以后我怎么写？我告诉你，我还记得第一段。我说，母亲大人膝下千言万语，实在不知从何说起。总而言之，妈妈，我又进来了。我想学好，我知道大道理，没有办法。我请问大家，吸毒好不好？告诉我，不好。赌博好不好？你们都知道不好。可是呢，你讲啊，你们那几个小丫头讲啊， 吸毒跟赌博的不好，你发表个演讲啊，没有什么人听啊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吸毒跟赌博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你要讲吸毒不好，最好讲请一个吸毒吸得他倾家荡产的人讲，他讲的好不好啊？那才好。找一个赌博赌得他妻离子散的人，他讲的比你讲的好得多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讲完他就去吸毒，讲完他就去赌博，他不知道不好吗？都知道。有人想不发脾气，谁不知道发脾气不好？可没有办法，我也知道人生的大道理，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。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接到那个基督徒刚好第251封信，接到阿基洛的死亡，他说：“戴豪，你不要再靠你自己了，你看你一生你靠自己得了一些什么呢？”他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他说啊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，他现在要救我们，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所以信耶稣他的拯救，他过去拯救你了，现在还要救你，还有将来拯救你，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把你的心门打开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共判过38年的徒刑，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可是我跪下来，我试着祷告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像浪子一样的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祷告，我就流眼泪。我说，我的人生的道路这么崎岖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以前我想，没有什么枪毙也没怎么样。可是我现在听说你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污秽，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把心门打开，我接受你。”亲爱的同学们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天读圣经祷告，每天旧情号一吹啊，我就开始在那边读圣经祷告，我一个两个三个就邀请。本来我们房里12个人都判15年以上徒刑的，没有一个信耶稣的。自从我接受主以后，每天我读圣经要邀一个，邀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慢慢的带，半年以后全房12个人都信耶稣了。然后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我一生交在你的手中。”很奇妙，我说：“主，我一生都是你改变我的。”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喜乐，我一直传福音。可是我说：“主啊，你真的要我到绿岛去14年以后才能出来？”主啊，我也愿意。然后我还有信心上诉最高法院，发回更审。2年以后，神界的一个法官叫林秉仁，那个福州人，他是个非常那么树摊专庭的大法官，他查出我的案子是冤枉的，加上那个犯被告啊承认因为我打过他，他报复我，所以我的官司14年6个月改判无罪。我是1978年12月26号判无罪，1979年2月份送回管训队去，然后我已经满了那么5年的管训，呈报结训。我1979年11月19号重获自由，重获自由以后2年，我就跟神说，当时说你救我出来，我一生要奉献给你。是2年以后，我跟神所许的愿，我遵守，我就进入神学院。那时候传福音给我那个女孩子，她大学也毕业了。他也清楚上帝带领他，所以他也进入神学院，我们成为同学，成为同窗，不是铁窗的窗。我就发觉真的爱上了他，我就跟他求婚，他后来做了我的太太，替我生了2个很可爱的女儿，一个20岁，一个21岁，现在都在美国加州大学读伯克莱大学。在我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，我家是台北县五股乡，淹大水，洪流卷走19个人。我回我家看怎么这样寥落的家园，当时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吴勇长老的，到我们家去慰问，发觉那里偶像庙宇很多，神的家教会非常的荒凉，他就有感动，在那里设立教会。找谁去呢？找到我跟我内人的身上。 当时我很不愿意，我说主啊，全世界哪里都可以去，怎么叫我回到我的家乡呢？因为我家乡的人对我印象非常不好，我送管训他们居然放鞭炮，哎，放鞭炮，你看看什么玩意儿。而且管区啊送我管训给我八个字，说我鱼肉乡里横行霸道。我想我这种人我去传道会有人信吗？第一个。第二个啊，我如果还要留在那边的话，我还每个月要向管区警员报道，管区警员会警告你说李大豪小心哦，最近专案很多。他说你知道什么专案吗？我说报告首长什么专案？他说安民专案、安良专案、拔根专案、哇一清专案、扫黑专案、治贫专案，还有捕鼠专案，捕老鼠，什么专案都很多。一个专案要抓1000人的话，一个分局分50个，一个派出所分3个，他找谁？当然找甲级流氓啊，对不对？他管你有没有犯错，反正你本来就管送的管训的前科，就很容易送管训。所以我实在不想回到我的家乡。我的主啊，我跟你说过，我虽然想传道，我说主啊，我记得我坐牢的时候跟你说，主你救我出来，我一生是在世界各地为你传福音做见证。主啊，我是说世界各地，不是回我的家乡，你听懂没有？可是祷告主，主给我两个字，还债。还什么债？主要我还福音的债。我只好租一个小房子，挨家挨户发福音单张。刚开始的时候很难，因为别人根本不相信嘛。因为报纸上登我都是拿枪拿刀砍人，怎么传道？他说这个吕大豪很会混，真会混，现在不混社会混教会。他说一定利用教会的名义漂白的啦，怕政府抓管训。你讲的人家不相信，你讲什么没有用。所以呢，只好被我打过的人去他家道歉。而且我抽税抽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抽保护费，不但抽保护费，我看人家男女谈恋爱看得很不爽。我说兄弟啊，抽恋爱税，你看看，能谈恋爱我都抽恋爱税，所以人家不恨死我了吗？所以人家根本不会相信我去传道嘛。我家住陆光一村290号，住陆光一村296号，有一个家的家人呢，男孩子3个。全部都给我打过，我这么恶劣。我以前把他家老大哦，叫他跪在马路旁边，脚去踹他，踹他满脸是血。他妈妈说：“不要打，求你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，你叫我连你都修理哦。”你看我这么坏，当然他的儿子也不学好，专门在村子那边偷看人家女生洗澡，给我抓到。但关我什么事？又不是偷看我洗澡，我把他打成这个样子。以前我再不甩他了，打就打，要怎么样？活该倒霉。但现在不行啦，信耶稣啦，不一样啦。每天我带个这么大本的圣经出来，一出来，我家巷子不是往左边就是往右边。我从他家走那边，一看他妈妈看到的样子啊，我就知道他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喝我的血。我知道，我看不行，我看他眼睛好像会杀人一样，我就宁可绕道走远一点，从别的地方过去。可是啊，祷告以后主就不让我过去，一定要我面对这个问题。有一天我说主啊，祷告圣灵充满充满充满，我去他家道歉。我一个人不敢去，我就找一个长庚医院，台湾最大的医院叫长庚医院的一个徐浩鹏医师，听说他爸爸身体不好，我用这个量血压的名义到他家去。我一路祷告，主啊，今天谁都可以在家，主啊，只要妈妈不在，主啊，主啊。当一敲门，门一开，谁都不在，妈妈在。他一看我，你看呢？你来冲啥？就你来干什么？我说阿妈的，给你很稀累了，给你抱歉的。他说不要讲，给我出去，门就关上。还好我脚已经伸进去了，他怎么推怎么都推不动啊，他怎么推得动我呢？我就一推推推到客厅去了。他你不出去是吧？你把我地板沾脏了。我说没有沾脏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他你不出去是吧？拿个扫把出来，你给我洗出去了，给我使出去了。我打了我7、8下，痛得我很想掐死他，这么痛。但是我只有忍耐啊，哇，打得我好痛。尤其我很爱面子， 我这个医生，我的会友，奇怪他的牧师怎么给人家打成这个样子，他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恩恩怨怨，我也不好多说那些。我说某某妈妈，我以前因为没有信耶稣才这么坏，打你的孩子，虽然你孩子做错了事，那不关我的事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跟你道歉，我现在带礼物来，请你原谅我，你再打我我也愿意。其实他妈妈打了我很害怕，我揍他的，哎，看到我没有这样揍，我下个礼拜再送礼物来。待了五分钟，再下个礼拜再送礼物来。他妈妈说不要再送礼物了，以后人来就好了。后来带全家就带信耶稣。所以福音实际上一点一滴，被我打过的人我去道歉，被我这个欠债那个那些我都去道歉，福音就慢慢的传。到五年以后，我们教会从零就到300多人聚会，然后呢开始呢带着很多人打老婆的改变，酗酒的改变，吃强力胶，吃冰毒的，那个吸海洛因的，很多人改变。后来我们教会从一间就到五间以后，1989年主给我一个机会到美国去读书。当时我陆军官校开除没有学位，我连我在那个高中都没有正式毕业的那个证书，我都没有。主给我这个机会到美国去读书，读两个博士学位，一个教育学，一个神学。现在我在北京大学读我第三个哲学博士，我过几天又要去了，读了5个硕士，读第三个博士。那时候我在美国达拉斯一个教会做牧师，500多人的教会，年薪是$80,000，现在将近70万的人民币年薪。可有一天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说，从来没有人钓鱼是在游泳池钓鱼的。我说这什么意思？哪有人在游泳池钓鱼？因为没有鱼嘛，游泳池。主给我看见，美国就是我的游泳池。主，别人可能不是，但对我是。所以主要我很清楚，回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我宣教的合场。所以我在12年前，我从美国回到台湾，在办神学院。所以呢，办神学院呢，然后现在训练神学生，开拓了叫做拓荒宣教神学院，开拓了40间教会在台湾，叫1万多个会友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慢慢的现在在做各方面的慈善事业工作。我跟台北市长叫马英九，您听过没有？我是马英九的顾问，他马上过几天要到礼拜六要竞选党主席，如果选上可能就是台湾下一任的总统。那么做一些社会博爱慈善的工作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的人生4个阶段。第一个，身体原来我是自由的，但心灵是在坐牢的。第二个阶段，身体在坐牢，心灵在坐牢，是我最痛苦的阶段。第三个阶段，我身体在坐牢，心灵是自由的。第四个阶段，最后了，身体自由，心灵也自由。那么我的见证简单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给你们更重要的，给你们4个勉励。第一个 IQ， 第二个 EQ， 第三个 MQ， 第四个 SQ。 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第一个 IQ 啊，智商指数或才华指数。请注意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4个勉励，每天你要刷牙，对不对？你要照镜子，对不对？女孩子要不要照镜子啊？告诉我，不要才怪，对不对？刷牙，照镜子的时候，我想男生，帅哥要不要照镜子啊？不要才怪，对不对？你照镜子的时候，记得问问镜子中的你自己，说，你这4个 Q 有没有长进？IQ 的智商跟才华的指数有没有？今天你写上去， 我有没有比昨天更好？明天我有没有办法比今天更好？每天要问自己这个问题，要不断的突破，不断的长进，在任何方面要给自己挑战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告诉大家，刚才我不是被抓回去的，三副脚镣12公斤，你看钉到我骨头都裂开了，到现在我吊在树下，每天吊在那边没事干，吊在那边做什么呢？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要动脑筋了，一直吊在这么，你手铐越弄越痛，你越很紧越弄越痛，所以我怎么样打发这个时间也不知道吊多久，每天这样吊。我想到一个解决痛苦的办法，就是背英文单字。那时候啊，我有一本字典10万个字，比较小本的，没有那么大本，会放在口袋的。可是他把你吊在树下啊，你说那个绳子没有办法拿下来放在那边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刚好一个 Y 字形的一个树啊，我就把那个啊放在上面，夹着字典啊，夹着一支笔在那边。班长来的时候啊，我就不看，甚不看那个，那不背英文单字，就在那边装着很痛苦的样子。那班长看了才舒服啊，因为你这越痛苦，他就越快乐嘛，因为你整他，他要整你嘛。他走了，我才管你这么多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拿那个字典出来，哇，一个单字啊，我背5遍。用政治化记号背一个，从 A 到 Z， 从 A abnormal aboriginal abacus abbreviation， 反正一直 A 一直到 Z zebra xerox 什么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天背500个英文单字，你可以背500个单字吗？我不能回去吊起来。后来我单字背到多到一个地步啊，我连英文的鸡皮疙瘩我都会背5个，请问你会几个就好了？连老外啊，老外美国人只会2个，我会5个。我后来光背单词不够，每天这样背不够，我刚好又拿了一本书，监狱有书好宝贝啊，不在多在于精。我有一本叫《英文名人演讲稿100篇》，这历史历代来最有名的名人这个英文。包括苏格拉底的 apology 就是对话录，亚里士多的 utopia 就是乌托邦，还有马丁路德的 before the death of worms， 沃姆斯国会上的恩格。